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新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节目时间了。
那么上次呢，我们请来了嘉宾张天亮先生。这次我们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又把张天亮先生请来做我们这一集的嘉宾。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次的话呢，就是我们谈一个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题哈，因为上次方飞好像觉得这种一分为二辩证法呀，感觉太属于哲学的范畴了。
说白了就是说我们这回谈一个大白话
啊、
那到底说什么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看一看。
好，
这是在纽约唐人街的街头，一位中国女子正在散发酒瓶共产党的小册子，见一位中国男子走过来，便笑着把酒瓶递了过去。
哎，先生，请看酒瓶共产党，看看共产党搞的到底是什么。
哦，我已经看过你们的 VCD 了，涉及在的拍的挺好的。不过你们这么搞，不是给中国乱上加乱吗？
如果你看过，你应该知道中国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你看现在中国乱的都是共产党搞的。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嘛，咱们中国人一定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了嘛。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是很熟悉的这个说法语句。要是不深想的话，也听上去蛮有道理的。
我发现方飞是比较感性，听什么都觉得蛮有道理。上次好像一分为二，他也说
也觉得很有道理，对。
但是我觉得天亮的分析更有道理。那张天亮先生，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从共产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做事情并没有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共产党的历史哈，他在这个夺取政权之后不久，他搞了一次镇反运动。那镇反运动在1950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这个镇压反革命的话呢，不仅仅是镇压现行反革命，还镇压历史反革命。什么叫历史反革命呢？就是说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前，你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政府部门做过事的，是吧？我们知道著名的政论家胡兵先生，他的父亲就是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枪毙的。就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团结一致向前看呢？是吧？你这个政权已经夺取了，你为什么还要去看人家过去为国民党服役的这个历史呢？所以这个团结一致向前看呢，它跟刚才我们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一分为二啊是一样的，它完全都是为了共产党避免别人追究他过去所犯的那些罪行所编出来的一种说法。
哎，但是张天亮先生，我觉得很多人会对你刚才的话有一些质疑，像您说那个镇反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那我们说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说不要老纠缠着这些过去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就是更好的这个国家可以发展。
即使共产党在现在跟过去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可能形式上有变化。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笑话讲，就是有一个法国人，他到非洲去探险，结果呢就碰到了食人族，食人族就是吃人的，等于说是当时呢这个弄了一个大锅啊，在那烧水，就要把这个酋长就是把这个法国人吃掉。这个法国人当时就说，哎呀，都到了现在这么一个文明的时期，你们非洲已经被我们法国殖民好几百年了，怎么到现在还吃人呢？现在那个非洲酋长说，他说我们现在跟原来可不一样，我们现在吃人开始用刀叉了，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看到形式变化哈，但是实质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是吧？过去我们做假账可能用的是算盘哈，用的是纸，现在我们开始用电脑了。我们黑社会的弟兄们都穿上西装了已经，但是实质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高志胜律师哈，在去年为法轮功学员做了3次的上书。当他这个三封信写完之后呢，公开信就国安就开始对他进行骚扰。那么同时的话呢，中共当局想罗织罪名把高志胜给抓起来。那么据高律师自己讲呢，这种罗织罪名就达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程度。他们派出大量的人到高志胜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还包括他的夫人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去找高律师过去做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去追查高律师祖上的政治表现。追查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追查到光绪年间他祖上的政治表现。
清朝。
对，清朝的时候，所以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在另外一方面呢，团结一致向前看，这非常违反我们日常的生活常识。你比如说哈，如果说只有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话， 所有的罪恶我们都不需要就是进行惩罚，因为在你看到要惩罚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在犯罪，他所有做的罪恶都是在过去时了。对，法官在审判任何一个杀人犯的时候，他的罪行都是在上法庭之前做的事情，是吧？那么我们要不要向前看呢？一个杀人犯假如说他过去每天要杀十个人，现在的话他假如说一天杀两个人，那么他跟法官说，说你看我现在杀人频率已经降低了很多了，是吧？我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要是给我更多的机会，更长的时间的话，那说不定我一个月以后才杀一个人，那么慢慢我可能就不杀人了，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嗯，这种说法的话，我们觉得它是完全背离我们的常识的。
嗯，
对，我觉得向前看是可以，但是要在反思历史、回顾历史这个基础上，不然的话，就像人一样，你做错事了啊，你不管了，反正下次再来，那你这个错误还是会重犯的。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国际社会啊，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们都是当时二战的轴心国，是吧？都犯下了法西斯的那种罪行。但是呢，德国人在这个历史的反思上就做得相当好。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德国的总理叫勃兰特，他去波兰访问的时候，当时波兰人很多人非常的气愤，因为二战的开始就是以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而且呢，在这个屠杀犹太人最大的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建在波兰。所以当时勃兰特去访问的时候，很多人去抗议他。那么勃兰特当时是站在这个犹太人被屠杀的这个5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的纪念碑前面。他静默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做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动作，就是他突然间双膝跪了下来。
嗯，
在那一刻，整个的这个空气都凝固了，人们都静默了。那么很多人呢是潸然泪下，而且当时所有去抗议勃兰特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沉默了。所以这个勃兰特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的话呢，他表达了一种对纳粹这个法西斯的这个罪行真诚的忏悔。所以当他回到德国之后的话呢，他赢得了很多世界的赞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给他发来贺信。那么一个西方的记者就谈到，他为那些所有应该下跪却没有下跪的人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且那一年呢，勃兰特就因为这个举动获得了世界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在众多的候选人当中，他是全票拿到了所有人的这个中心的一票，最后得到了这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这个对历史的反思的话呢，才是应该有的一种态度。
不过张先生，好像你比较喜欢举这个外国的例子。
嗯，
那我们中国人好像我觉得比较特殊，就好像是大家都比较健忘啊。你看这个历次这个运动中一直到现在，在运动中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表现有惊人的相似。
嗯，这里边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哈，就中国人实际上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前，他对历史是非常重视的。
嗯，
很多人为了在历史上留下一句真话，甚至付出生命的，就是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边提到这样的这个例子。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信史制度最长的国家。从这个轩辕皇帝开始，我们的老祖宗哈就开始有正史的记载，每个朝代都要留下一部历史。那么而且很多人为了留下历史的话，付出代价很大，比如说司马迁为了留下一部史记宁可受宫刑，是吧？左丘明为了留下左传和国语的话，就是双眼失明。那么像这个司马光为了留下资治通鉴的话，他整个身体都斜垮了，最后完成这个书不久之后他就死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留下历史这个非常重视。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呢，他就对历史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使得中国人对历史就没有那么重视。而且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共产党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人们一种心理学的这个上面的一种弱点，就是说人不喜欢去回忆做痛苦的回忆，人们经常希望时光的流逝能减低自己的痛苦，而共产党恰恰给人留下就是痛苦的历史，那些不堪回首的屈辱和历史，那么使得很多人在这个运动过去之后的话呢，不愿意去回忆它。对，这就使得共产党可以不断地逃脱人们对他的这种反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类似的运动在不断的发生，因为你不反思历史，所以说就造成当时造成那种痛苦的所有的那些制度原因、道德原因、文化原因都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正反土改之后，是吧，又有了这个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然后又有反右打击知识分子，然后又有文革，全民之间的互相之间的迫害，那么还有六四，还有法轮功。就是当你对历史不做反思，不想解决这个造成悲剧的这个根本原因的时候的话，那么当然同样的罪恶就还会再发生。
你说的这些让我想到上次何冰先生来，他说中国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实际上好像中共把人和过去切断， 遗忘历史、嗯、又把现在中国人和外界切断信息控制、
嗯、
这样人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中，他确实是就是好像只有向前看这一条路了哈。
嗯，
但是
我记得有一个报纸上提到说，这个巴金先生在这个文革后啊、
嗯、
他一直提议，就是说按说在以他那个当时社会地位、
嗯、
想提议一个事情是比较容易的、
嗯、
他想建一个文革纪念馆，
嗯，
结果呢就是各方面全部撤走，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他最后都没有实现、
嗯、是
像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可以谈很多。但是另外我想到一点，就是从一个比较平民化的角度哈、
嗯、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如果我们老是抓着别人这个错误不放、
嗯、
过去的错误不放，或者反正是现在的也行，那是不是不太厚道？
嗯，这种就是说法的话，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宽恕权的问题，就说谁有权利宽恕，是吧？当你对比如说你跟一个美国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会跟他道歉，美国人会说哦算了吧，忘了他吧，是吧？但是呢是他说忘了他吧，而不能说你说忘了他吧，就是说只有受害的一方他才有权利宽恕，
嗯，
对，而加害的一方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宽恕，
害的人还说我算了，
对，你就是不能说我杀的人说把这个人杀了之后说算了算了，跟家属说我们向前看吧，这人就白杀了，对吧？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当这个宽恕的话呢，它针对是错误，就是一个小错误可以挽回的，或者说可以补偿的，这个你可以说宽恕。但是如果你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个时候是不能宽恕的。而且这个时候，即使是被害的一方，他也没有权利宽恕，因为呢，如果某一种罪行可以被宽恕的话，那么类似的罪行就还会发生。所以说我们对共产党，假如说他过去杀人，他今天其实还在杀人，对吧？对法轮功迫害的非常残酷，包括我们现在所揭露出来的对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中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种惨烈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宽恕的话，那么还有什么罪恶不能够宽恕，是吧？所以我们要追惩他的罪恶，并不是因为我要仇恨他，是吧？我出一种报复的心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要维持社会的公平，我们要匡扶正义。
嗯，看来呢，这个向前看有可能，他也未必就是高瞻远瞩了。
嗯、
那么我们只团结一致，没准就是与狼共舞。
嗯，是。
那今天我觉得金然和这个张向先生说的都非常好，但是我们的时间呢也快到了。
嗯，
那我希望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下次节目能够再见。
再见了，
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